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一场意外让一位17岁的少年成了痴呆。他除了笑不会说，什么也不会做，痴痴傻傻十多年，他竟然恢复了智商。他遇见了什么样的奇迹呢？我们来听听他曲折的人生故事。我16岁就参加工作，一年后，有一天工地突然发生井喷事故，我第一个冲上井架抢险，结果被喷发的黑色气体给熏昏了，我整个人倒挂在井架上，被送到医院抢救，医生说是硫化氢中毒。硫化氢是剧毒气体，会造成眼睛、呼吸及神经系统很大伤害，而且会留下神经精神后遗症。后来上级检查团又送我到上海做高压氧舱治疗，但疗效甚微，我的工伤鉴定为工伤中毒，痴呆一级。这年我17岁，除了笑我不会说，不会想，什么也不会做。当我恢复一点记忆时，我已经被安排到了一个招待所，为的是如果我身体突发状况方便就医。招待所的食堂每月特许我10斤鸡蛋补助。当时招待所正在翻修，院子里有一大堆沙子，我每天拿着吃饭碗到沙堆前，一碗一碗地掏沙子玩，从早玩到晚，吃饭还得有人来喊。招待所里住着几个顽劣的小青年，他们看我傻，就从我头上单腿跨，拿我当鞍马，从我身上越过去。我时常被他们摁在沙堆上，一脸一嘴的沙子。他们就这么老欺负我。我看着他们嘲笑嬉骂我，却一点也想不起该说什么做什么，就木然地看着他们从我头上身上跨越。往后的10年，我辗转于医院防疫站之间，但精神状况一点都没好转。20多岁时，有人帮我介绍结婚对象，但都是30多岁、40多岁的。有的人品不好，背着介绍人试探我、戏弄我、侮辱我。尽管我心里隐隐的知道不对，但我还是傻傻的承受着。28岁那年，我居然娶了一个贤惠、皮肤白白的漂亮的农村姑娘。我每天抬眼看见妻子就笑，我除了会笑还是什么也不会说，不会想，不会做。妻子话不多，每天像对孩子一样的照顾我，给我洗澡，叫我站我就站，叫我坐我就坐。每月为了领那补助的10斤鸡蛋，妻子骑着一辆自行车奔波在乡间十几里地的土路上，前面是鸡蛋，后面坐着我。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儿子，人家的爸爸会给孩子讲道理、讲故事，我只会跟儿子满地摸爬着玩，学狗叫。可是我这个家没有撑多久，不久后，作为顶梁柱的妻子却患上重症肌无力，没多久妻子去世了。这时儿子只有2岁6个月大，我又没家了，我只好到姥姥家、姨妈家、新婚的妹妹家轮流转。 2002年，我住在姨妈家，姨妈修炼法轮大法，也教我。我脑子不清醒，大法书我看不懂，也记不住。但以前学过武打类的东西，却起了作用。我学会了法轮大法五套功法。我脱光衣服在大法师父法像前练功，姨妈从外面回来，一看见我这样，几巴掌就打过来，训斥我。可痴呆的我认定，只有这样，大法师父才能看清我身体哪里出了问题，好给我净化身体啊。做 B 超时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几次三番下来，姨妈非常无奈，只好随我去了。两个月后，妹妹出差来到姨妈家，我才被迫穿上衣服练功。练功后，我不怕冷了，麦收季节不用穿棉衣，倾斜的肩膀平衡了，不灵便的半边身体灵便了，蜡黄的脸也有了血色。更神奇的是，一年后，痴呆十多年的我智商居然恢复了，只是还不会算账，不认钱，也不会用电器。我也明白了，我也要跟其他人一样去讲法轮大法好。我去发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，而且我经过反复琢磨，学会了刻字，这样我就可以拿着模板到不同地方喷上法轮大法好这些珍贵的字。有一天，我拿自己刻的模板去农村喷字，我看好了一个位置醒目的拐角，我放上模板准备喷字，可这时我听见两个年轻恋人的说话声，但就是看不到人在哪里。等我一喷完字，才发现50米外的一棵一人高的泡桐树后躲着一个人，正偷偷地窥视我呢。我赶紧飞身骑车离开。有一次我来到某市，我给一个人讲大法真相，他非常接受。我接着说，我再送你几个字，你记住。我拿出法轮大法好的模板给他看，每个字有6厘米高。我说，这字保平安得福报。他说，你别喷外面了，你喷我卧室吧，我天天都能看见，天天都能念，多好。又有一回，我到村里给村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，没多久我听见警用的那种三斗摩托呜呜的响，我没放心上，继续发资料。但这时警车声更响了，我还不明就里就被抓了。原来是村长老婆告发我，不久前我把资料发到村长老婆手里了。不过来了警察我也不怕，我继续讲大法真相。后来棒子队来了，棒子队就是派出所雇用的流氓无赖协警。棒子队偷偷问我还讲不讲了，我说咋不讲了，江泽民迫害修大法的好人，我原来是个痴呆的人，是修大法后好的。棒子队偷偷听完我的经历后居然笑了，也没叫人打我，还给我买了凉粉，说是当地特产，还有烧饼。临走时，棒子队头头又给了我2个火烧，叫我路上吃。后来我被送到国保大队，队长喊谁是某某，我说我是，他说学什么不好偏学这个，我就告诉他们我的经历。我还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讲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人，电视上是污蔑造谣。我还没讲完，旁边的警察说快把他送走，警察连夜就把我关进拘留所。期间有个狱警砸伤了脚，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脚好得快，他感动地说你与别人不一样。号里的犯人也指着我说这里就他最好。每年单位都会来了解我的情况，见我康复后就让我回原单位工作。现任队长见到我，他皱着眉说，头3个月我还见了你， 脑子还不太清楚呢，怎么这么快就好了？我告诉队长，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康复了。他震惊地呼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队长说，一会儿别告诉别人了，我知道大法好，我对面坐那个女的，你千万别对她说啊。后来我在集市上遇见退休的老队长，老队长问我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我说，你是老队长。他吃惊地说，你好了？你怎么好的呢？我告诉他，我是修大法好的，然后告诉他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中共栽赃陷害。我们一边走一边讲，他一抬头看见墙上喷着法轮大法好，他佩服地说，哟，咱这也有法轮大法好，你看。我没告诉他，这墙上的字是我喷的。我去给我舅舅讲大法真相，舅舅听着听着就起身去叫他女婿进屋听我讲。舅舅对女婿说，你看他以前那个样，现在知道的这么多，能记住这么多事情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从他讲的话看，他师父就是了不起。听众朋友，人的一生波折与意外往往出其不意的出现，而奇迹也是出乎意外的降临。那是谁在冥冥中主宰这一切呢？今天的故事正好提醒我们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，您说是吗？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，感谢您的收听。